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向你问安。又是我们一起学习并领受祝福的时候了。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，我们继续听张老师讲以弗所书。在前面一课，我们听到老师讲传福音，谈恩赐。以弗所书4:11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我们都知道，每个基督徒都背负了大使命，那就是传福音。而基督赐给教会侍奉的恩赐，乃是为了预备神的子民做侍奉的工作，并且使基督的身体按神的心意在灵里长进。使徒和先知能借着圣灵的启示，明白历代以来隐藏在神里，也就是在基督里的奥秘。这个奥秘是神定义要使列邦、使万民都蒙受生命和救赎之恩的美好应许。在以弗所书里，我们可以学到新人生活的表现，如何做光明的子女。来，让我们预备心，准备听以弗所书9课。
我们又在空中神学院见面了。今天我们会谈到在基督里的家庭生活。同学们都预备好了吗？我们可以开始上课了。首先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在这段学习的时间里，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的学习。天父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。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能指引我们走在正确的大道中，让我们一切所行的都能够合您的心意，蒙你的悦纳。我们恳求主施恩给讲解的老师，让他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，让我们听得明白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同得你话语的造就。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我们这样交托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同学们，对于上一课的讲解有什么问题吗？对于老师所提出的问题，在回答时有什么困难吗？若有的话，请同学们写信给我们，我们会尽力的帮忙你们。还记得上一节课所提的问题吗？我现在把答案告诉同学们。上一节课我们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根据经文4:25-32， 保罗提到六个新的生活表现。答案是，第一个，不要说谎。因为说谎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猜疑，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，更应该以真诚相待。第二个是，不要生气。保罗提醒我们要用三个不来压制自己的怒气。第一个不是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第二个不是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第三个不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第三个新的生活表现是不要偷窃。保罗劝告信徒们不要偷窃，要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，而且要努力做正当的事，一来可以自力更生，二来可以将自己有余的拿出来帮助那些贫困缺乏的信徒们。第四个新的生活表现是不要说污秽的言语。保罗说，这些污言秽语对别人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反而会重伤别人，破坏了信徒间的团契，也直接影响了在基督里的合一。第五个新的生活表现是不要叫圣灵担忧。保罗说，信徒是属于圣灵保守的人，因为信徒有圣灵的印记，若是信徒犯罪的话，会引起圣灵的担忧。第六个新的生活表现是不要心存恶念。保罗提到六种恶劣的念头，就是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、恶毒，这些恶行必须完全的消除。保罗更要求信徒们以积极的态度来生活，他请求信徒们在交往的时候必须以恩慈相待，有怜悯的心彼此接纳，同时彼此饶恕对方的过错。以上六种新的生活表现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必须拥有的，如此一来才能活像基督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根据经文五章一到二十一节，保罗提到四种新的生活标准。第一个是要效法上帝。保罗说，正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，让我们获得了永生的新生命，有上帝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样式，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上帝。第二个是远离罪恶。保罗指出了淫乱、一切的污秽和贪婪，连提都不可。淫词、妄语和嬉笑的话也不可以说出口，因为这些都不符合圣徒的体统，而且上帝会审判。第三个新的生活标准是要行事光明。保罗要求信徒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，做光明的儿女，还要借助良善、公义、诚实等光明的果子。第四个新的生活标准是做智慧人。保罗把信徒称为智慧的人，所以信徒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七件事。第一，要谨慎行事。第二，要爱惜光阴。第三，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第四，要被圣灵充满。第五，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赞美主。第六，要凡事向主谢恩。第七，要存敬畏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入今天的经文研究。今天所要讲的是在基督里的家庭生活，记载在以弗所书5章22节到6章9节。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，请同学们把圣经打开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，同学们都预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五章二十二节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接得到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那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孙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孙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就像基督在教会一样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六章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第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事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保罗将上一节长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的思想延伸到这一章来，应用到家庭生活中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涉及了三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是丈夫和妻子，第二个层面是父母和子女，第三个层面是主人和仆人。根据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分成六个方面来讨论。第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的责任，记载在22到24节。第二个是丈夫对妻子的责任，记载在25节到33节。第三方面是儿女对父母的责任，记载在6章1到3节。第四个方面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，记载在6章4节。第五方面是仆人对主人的责任，记载在6章5到8节。第六方面是主人对仆人的责任， 记载在六章九节。我再重复一次。根据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分成六个方面来讨论。第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的责任，记载在22到24节。第二个是丈夫对妻子的责任，记载在25节到33节。第三方面是儿女对父母的责任，记载在6章1到3节。第四个方面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，记载在6章4节。第五方面是仆人对主人的责任，记载在6章5到8节。第六方面是主人对仆人的责任，记载在6章9节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妻子对丈夫的责任。保罗告诉信徒，顺服是妻子唯一的本分。你们做妻子的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保罗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基于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是，丈夫是妻子的头。因为从上帝创造人的次序来看，上帝是先创造了亚当，然后从亚当的身上抽出一根肋骨，再造成了夏娃。第二个理由是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也是全体的救主。基于基督的爱，他用宝血救赎了教会，所以基督也成了教会的救主，这是上帝的奥秘。对于这一段经文22到24节，给予妻子的教训是：第一，妻子顺服丈夫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；第二，妻子顺服丈夫，正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，因为信徒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，也是与丈夫为头。第三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乃是甘心乐意的顺从。第四，因着爱主的缘故，双方都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丈夫对妻子的爱得到妻子的回应，妻子因着爱基督的缘故，也乐得顺服自己的丈夫。第五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丈夫是家中的头，顺理成章，教会顺服基督，妻子顺服丈夫。第六，丈夫作为一家之主，妻子应着顺服丈夫，让他行使一切的权利，欣然接受他的意见，成为他的得力助手，这也是当初上帝创造夏娃的主要目的。接着我们来看丈夫的本分，记载在25到33节。保罗要求丈夫当尽的本分，爱自己的妻子。保罗要求丈夫当尽的本分只有一个，爱自己的妻子。接着，保罗教导丈夫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。第一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基督对教会的爱包括了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舍己的爱，因着基督对教会的流血舍命，表现了基督伟大而无私的爱。丈夫也应当如此的爱妻子，爱到愿意为妻子舍命的地步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基督对教会的爱还包括了圣洁的爱。基督爱教会的目的是要使教会成为圣洁，因此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，使教会成为圣洁，毫无玷污， 皱纹等瑕疵成为完全而荣耀的身体。丈夫也应该如此的爱妻子，好好的照顾她，爱惜她，使妻子可以保持美丽，青春常驻，活出真正完全的真我，满有荣耀的心腹。丈夫爱妻子，也应该好像爱自己的身体。保罗说，人对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，全力爱护的。既然如此，丈夫对于自己的妻子也应该如此，因为夫妻二人已成为一体。正如亚当对夏娃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这是何等的亲密关系。这里也指示了夫妻的关系更深一层的意义。丈夫不但要爱惜妻子的身体，更要与她在心灵上有更深的契合，就是说身心灵完全的结合。此外，对身体的保养顾惜也包括了对妻子的忠诚。任何的婚外情都会伤害自己和妻子的身体，所以保罗说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丈夫爱妻子是超乎一切人类的爱。保罗说，丈夫对妻子的爱要超越对父母的爱，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合而为一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种夫妻结合成为一体的亲密关系，使保罗联想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保罗宣告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教会与基督合而为一。因着这个合意，保罗劝勉夫妻二人要彼此相爱，敬重对方。丈夫对妻子的爱与服侍，使妻子圣洁完全，妻子也以敬重和顺服回应丈夫。如此一来，两个人美满的婚姻可以荣耀上帝。接着第三方面，我们来看身为儿女的责任，记载在六章一到三节。保罗给子女们的教导是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做子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听从呢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愿意倾听和服从命令。就是说，身为子女的信徒，不但要留心听父母的教导，更要去服从父母的命令。保罗认为，在主里是听从的本质，因为我们是信徒，更要因为基督的缘故听从我们亲生的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接着保罗还提出子女的另一个本分，孝敬父母。事实上，所有的文化都承认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中国人是最讲孝道的了，我们有24孝的经典故事，还有孟子的遗训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犹太人对孝敬父母始于上帝借摩西所颁布的十诫中，他们认为孝敬父母也是敬畏上帝的一部分，因为父母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。孝敬父母就表示承认父母有上帝所赐的权威，因此不孝敬父母的人会受严重的处罚。但保罗在这里却带给信徒们新的亮光，他说，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如此说来，这个应许包含了物质上使你得福和长寿，指世上的福气。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 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，原来是指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得享富足和长寿。保罗在这里把这个意义扩展到孝敬父母的范围中。此外，保罗也提供了信徒孝敬父母的原则，就是在主里孝敬父母。这么一来，孝敬父母也变成了信徒应尽的本分。就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在世为人，他也甘心乐意顺从地上的父母，孝敬父母，甚至在钉在十字架上临终之前，他仍然惦记着他的母亲玛利亚，把玛利亚交托给使徒约翰代为照顾，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。父母的本分记载在六章四节，父母的本分记载在六章四节。保罗教导身为父母的信徒对儿女当尽的本分，包括了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消极方面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第二方面是积极方面，要以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子女。我们先谈谈消极的方面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说不要使儿女们失去了志气，失去了信心。因为儿女们幼小的心灵脆弱，不能承受过重的压力，儿女们也有自己的生命和人格，所以应该尊重他们，爱护他们，不要用大人的要求来看他们，应该为他们的好处着想，不要用高压的手段对付他们，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要拿自己的子女和别人的子女来攀比，否则会增加他们的压力。不要逼子女们实现自己的梦想，逼他们学习他们能力不能适应的技能，那会扼杀了儿女的正常成长。更不要拿儿女们来作为自己的出气筒，不要滥用父母的权力，因为这样一来会造成子女情绪上受到严重的影响。父母亲更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，免得伤害到子女幼小的心灵。因为这些父母的作为都会使子女们对人生、对信仰以及对将来失去了应对的勇气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从积极方面来看，身为父母的应该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教训和警戒就是指对子女们在纪律方面的纠正和警告，以及在真理上的教导和生活上的带领。我再说一次，教训和警戒就是指对子女们在纪律方面的纠正和警告，以及在真理上的教导和生活上的带领。养育呢，就是指对子女们在身心灵方面的照顾和喂养。保罗说，做父母的必须用主的教训和警戒，这表示了应该以圣经的真理为准则，不可以用社会跟自己的一套方法。因为若撇弃了基督徒的价值观，离开了圣经的真理，信徒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的见证呢？由此可见，身为父母的信徒对于子女们的管教和养育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。正如保罗所说的一样，在消极方面不要使他们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，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。在积极方面，应该遵照圣经的真理管教养育他们。第五方面，我们来看作为一个仆人的本分，记载在六章五到八节。仆人的本分 记载在六章五到八节。这段经文的背景，奴隶是主人用钱买回来的财产，奴隶是卖身给了主人，不是今天我们付钱请来的佣人。当时的罗马估计有6000万的奴隶，他们当中除了家奴之外，也有从事工人、从事教师、医生和各种专业的工作，几乎包办了大部分的工作。唯一的不同是这些奴仆没有任何权利，他们没有地位，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，主人们可以因为芝麻小事伤害他们。但是令人欣喜的是，在这些奴隶当中有不少人信了福音，因此保罗有必要教导他们如何在家中与主人们相处，不管他们的主人是否是信徒。保罗在这里教导了仆人们的本分，第一，要有惧怕战兢的心，要有惧怕和战兢的心，就是说仆人们要恭敬地承认主人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权柄，所以要存着敬畏主的心对自己的主人信服。第二，作为一个仆人，他要有诚实的心。保罗教导仆人的信徒对自己的主人要诚实，不要欺骗主人，而且应该任劳任怨地勤力工作，同时对于主人的吩咐要尽力地去完成。仆人们的本分还包括了要讨主人的欢心，虽然身为主人的奴仆，但是要知道并且把自己当成耶稣基督的仆人，真心真意地殷勤工作，努力讨主人的欢心。因为要记得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，他每天也在察看我们的言语举止行为。身为一个仆人，还要甘心乐意地服侍主人。保罗教导身为信徒的仆人们要清楚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若是能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是为主耶稣基督而做的，其实对自己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损失，而且还有天上的奖赏等着我们。因为仆人服侍主人就像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即使地上的主人不称赞你，但天上的赏赐肯定不会少了你的份。保罗从积极方面教导了作为仆人的信徒，让他们在家庭中处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应付事务，开心地工作。最后我们来看看主人的本分，记载在六章九节。保罗最后也提醒身为信徒的主人对仆人们当尽的本分。保罗告诉主人要平等对待自己的仆人，不管彼此的身份是什么，都要以礼相待，因为我们都同样有一位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。第二方面，不要恐吓仆人，要尊重他们，以爱心对待他们，不要任意惩罚他们，不要对他们苛刻，不要虐待仆人，甚至是过度的责备他们。保罗也鼓励主人们以弟兄之情来对待自己的仆人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也不偏待人，所以主人们不要任意行使自己的特权。在世上我们虽有主仆之分，但在基督面前我们同属上帝的儿女，所以要以弟兄之情来对待自己的仆人。今天所讲解的经文对于我们的生活实在是贴切不过了。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，家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在基督里的人，基督是我们的一家之主， 所以身为一个信徒，不论你是父亲还是母亲，你是丈夫还是妻子，你是父母还是子女，你是主人还是仆人，保罗都提示了许多宝贵的真理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实行出来。我们将这段经文做了一个总结。第一，身为夫妻的信徒应该彼此以基督的爱作为生活的基础。正因为婚姻是上帝设立的，夫妻成为一体，所以必须在身心灵三方面完全的结合。保罗劝勉夫妻应该彼此相爱，互相尊重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才是美满的婚姻。第二，身为父母的信徒要以圣经的真理教导子女，并且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，给子女们一个学习的好榜样。因为父母可以说是子女的镜子，怎样的父母就有怎样的子女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。由此可见，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何等的大。所以保罗要求做父母的，在消极方面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在积极方面要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子女。第三方面，对于子女的信徒，保罗说，身为子女的若是能够孝敬父母，听从父母的话，上帝会大大的祝福你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第四，对于主人和仆人的信徒，正因为主人和仆人同为信徒，在家中虽有主仆之分，但是在上帝面前同为上帝的子女，却又是平起平坐的。所以保罗提出一些实用的原则，就是说身为主人的信徒必须以弟兄之情来对待他的仆人，要以爱心来对待仆人，要尊重仆人，不要任意的恐吓他们和虐待他们。身为仆人的信徒必须要甘心乐意的服侍主人，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以讨主人的欢心。同时对于自己的主人要心存恭敬，要有诚实的心。只有主仆双方都能彼此尊重，以礼相待，才能和平相处。今天所讲解的经文对于信徒的生活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张老师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述，为的是要帮助同学们在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以致用，容神一人。请同学们预备好纸和笔，把今天的问题写下来，好好的思考，仔细的作答。第一个问题，保罗对夫妻应尽的责任提供了哪一些教导？第一题，保罗对夫妻应尽的责任提供了哪一些教导？第二题，身为父母和子女们有哪一些应尽的本分？第二题，身为父母和子女们有哪一些应尽的本分？第三题，侍奉主人和仆人应尽的责任。第三题，侍奉主人和仆人应尽的责任。愿上帝的恩惠与平安与你们同在，祝福你们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眷顾，谢谢你在世界上设立了婚姻和家庭，让我们在家庭里也能够享受你的恩典和慈爱。我们更谢谢你对家庭生活的教导，让我们学习到夫妻相处之道，父母和子女应尽的本分，主人和仆人如何以礼相待，彼此尊重。 从今天的经文中，让我们确实明白了信仰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。我们求天父赐给我们信心和爱心，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的祈求、感谢、祷告，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。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